自恋与自我专注
self-absorption
的表现形式不一，有些表现形式正常，有些在孩童时期正常，成年期则否，有些则是非比寻常的变态。这一主题十分重要且复杂，在此我仅就弗洛姆所说的恶性自恋开始着手。恶性自恋具有不愿顺服的特征，心灵健康的人往往顺服于高出其上的事物，一一可能是上帝、真理、爱或是崇高的理想，他们依上苍的旨意行事，不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他们相信真理，不自以为是。他们与巴比的父母不同，心灵健康的人会以心爱的人的需求为重，自身的满足喜乐自知。总括而言，心灵健康的人与恶人不同，他们明辨善恶，无愧于心。倘若愧疚之心与意志决心发生冲突时，前者必定溃不成军，后者一定获胜。特位必然对于恶人的刚度自用印象深刻，意志力坚强，一意孤行，横行霸道，试图携着这股彰显于外的力量控制别人。注九，神学家认为邪恶是自由意志下的产物，上帝以他的形象造人，赐予人类自由意志，提供人类善恶的选择权。进化论的非宗教性篇章中对于恶衍生的问题也有所提及，认为进化程度较低的生物多受直觉本能所左右，然而从猿猴进化而来的人类绝大多数已跳脱了本能控制的阶段，而进化为自由意志的层次。演化过程使人类可以是全然的率性而为，也可以是顺服于更高层次的指导原则，寻求自治的新途径。但我们仍有疑问，为什么有些人能够顺服，而有些人就不能？我们几乎忍不住去想，邪恶的问题其实存在于意志本身。也许恶人与生具有无坚不摧的意志，绝无可能向自己的意志屈服。虽然极端坚强的意志是所有伟大人物的特征，但是如同耶稣基督与希特勒，仍可分为善与恶一一。耶稣基督的意志是天父的旨意，而希特勒的意志却是个人的任性，胡为意义自动自发的意愿与刚惰自用的任性是两者之间的差别。蓄意的不肯顺从是恶性白练的特征，从撤旦、该也及亚伯的故事中可见一斑。撤旦不服上帝，认为耶稣基督在他之上，因为如果耶稣基督比较可取，就表示在上帝的眼中撤旦屈居下风。倘若撒旦接受了上帝的旨意，那么他必须接受自己的不完美，这是他百般不愿也不能办到的事。叛逆及堕落的人难以顺从。同理，上帝接受亚伯的献祭，暗示了对该隐的批评与非难，也就是在上帝的眼中该隐比不上亚伯。由于该隐拒绝承认自己的不完美，因此该隐免不了与撤旦一样自以为是，滥用私刑，任意犯罪。意中有同的是，所有的恶人多半都是变本加厉，滥用权力摧毁生命及生命力，以保护完美的自我形象。常言道，骄凌必败。业界以外的人把骄傲冠上恶性自恋这一时髦的精神病理用语。骄傲是万恶的根源，无怪乎教会组织将骄傲视为重罪之首。骄傲并非是功成名就理所当然的成就感，而是如自恋一般，可能藏有陷阱与诱惑，但其中也有一部分不乏为健康的自信以及切合实际的自我价值感。骄傲之所以有罪，应是否认与生俱来的缺点，一一为了抹杀日常生活中不当的表现而否认事实，甚至起身反击的自大与傲慢。巴比的父母即认为他们把孩子照顾得无微不至。布伯认为恶性自恋者坚持一种完全脱离判断的主张。为什么会有这种特有的恶性自恋呢？一一骄矜自满及自视完美的自我形象。为什么多数人脱离了恶性自恋的潜质，而少数人竟为之所苦？15年来，精神学家已逐渐重视自恋的现象，但是对他的了解仍处于懵懂的阶段。我们尚无法分辨各种过度自我专注类型之间的区别。无以数计的人具有明显的自恋倾向，但不能把他们称为人口。我仅能在现阶段指出，恶人特有的自恋往往是意志力饱受摧残的那一类。至于人类为什么会是这种类型自恋的受害者，我几能妄加臆测。依我的经验，恶总是在家庭中滋生蔓延。第四章， 出现的主角即拥有恶父母。但是正确的家庭模式对于解决就有先天环境与后天环境之间的争议却丝毫起不了作用。难道恶之所以会在家庭中蔓延成长，是因为基因遗传，还是因为小孩模仿父母有样学样，甚或是小孩反抗父母而生恶？然而许多恶父母养育下的孩子尽管饱受创伤，但却称不上邪恶，我们又该如何解释？目前我们不知道其中的原因，除非能够孜孜不倦于大量的科学研究，否则未来仍然无法得知原因。